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想先让你做一个简单的想象。你现在，对，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环顾一下四周，看看你脚下的大地，抬头看看天空，甚至看看你自己的双手。
嗯，非常实在的物理世界，对吧？
没错。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能看到的所有一切，包括那些星星，甚至是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其实只占这个真实宇宙不到5%的部分，你会作何感想？
哇，5%，这个数字每次听到都觉得挺受打击的。
是啊，简直是颠覆认知。就是说，超过95%的宇宙，其实正有某种我们根本看不见的，像幽灵一样的物质和神秘力量主宰着。今天呢，我们要带你梳理一份极具冲击力的物理学讲座资料。
对，是来源于佩里·菲利普斯的系列讲座。
没错，关于宇宙大爆炸、暗物质，还有多重宇宙的探讨。准备好你的好奇心，因为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会重塑你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其实这份资料之所以极其迷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探讨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更核心的一点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们在面对那些极其荒谬甚至完全违背常理的观测数据时是怎么做的。
对，他们没有掩盖数据。
没错，科学从来不是一本早就写好答案的教科书。当你发现有一块拼图怎么都塞不进当前的物理学框架时，你只能去寻找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甚至看起来很疯狂的新理论来修补这个漏洞。
确实是这样，这恰恰是今天咱们要聊的最刺激的地方。今天我们会为你拆解三个核心谜团。首先呢，就是天空中那些我们看不见却在疯狂拉扯我们的神秘力量。然后是大爆炸理论中两个看似完全无解的致命漏洞。
那两个漏洞确实让人背脊发凉。
对，最后我们还会聊到物理学史上一个最令人尴尬的预测，看看它是怎么硬生生把科学家逼到了多重宇宙这个疯狂的想法上的。好吧，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咱们先从天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说起。
好的，要理解这个看不见的宇宙啊，我们得先回溯一下物理学界最初对宇宙膨胀的预期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最基本的抛物运动，
就像往天上扔个网球。
对，非常好的比喻。你把一个网球高高地抛向空中，不管你扔得多用力，因为地球引力的存在嘛，它最终都会逐渐减速，然后落回地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认为宇宙的膨胀机制也是一样的，
就是大爆炸之后宇宙向外膨胀，但因为里面有星系啊、恒星啊，它们有质量，就有引力，互相拉扯。
没错，这种万有引力已经让宇宙的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减速。
这个听起来非常符合常理啊，但是现实好像狠狠地打脸了，对吧？
是的，打得非常响。当科学家回溯大约50亿年前的宇宙状态时，观测数据却冷酷地显示，宇宙的膨胀不仅没有减速，它反而开始加速了。
哇，这太反直觉了。
也就是你抛向空中的那个网球，不仅没落下来，反而在半空中突然像装了火箭推进器一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冲向了外太空。这就意味着空间中弥漫着一种完全未知的排斥力，正在强行把所有星系推开。科学家们就给它起名叫暗能量。
暗能量听着像科幻小说里的词，但这似乎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这个把宇宙往外推的暗能量，资料里还提到另一种把宇宙往里拉的隐形力量。
啊，对，你是指弗利茨·兹威基在30年代的发现。
没错，他当时观察星系团的时候发现事情非常诡异，那些星系遗漏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如果只算那些发光的看得见的星星的质量，它们产生的引力根本拉不住这些正在狂飙的星系。
确实，按照常理，大约在形成10亿年后，这些星系团早又该像一盘散沙一样彻底解体了。
后来维拉·鲁炳对螺旋星系的研究更是把这个疑点放大了。资料里提到我们太阳系的规律，离中心越近转得越快，对吧？水星转最快，木星土星就慢下来了。
是的，这是经典的牛顿力学规律。
我当时看到这里，脑子里马上浮现了一个类比。这就好比你在看一个游乐场里疯狂旋转的巨型转天木马， 内圈的孩子抓得紧，转得很稳。但如果外圈的孩子也以极高的速度旋转，按照物理定律，巨大的离心力早就该把他们无情地甩飞出去了。
哈哈，这个旋转木马的比喻非常生动。
而且他们竟然稳稳当当地在那儿转，毫无被甩飞的迹象。这说明一定用某种隐形的超级巨大的安全带把他们死死绑住了，对吧？
没错。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这种隐形的安全带就是我们所说的暗物质。它大量存在于包括着星系的巨大星系云里面。
星系云？
对，而且它最诡异的地方是，它根本不与光发生任何相互作用。不管是射电望远镜、 X 线还是红外线，你用任何电磁手段都看不见它。我们唯一能测透到它的方式就是通过它的引力。
也就是说，要是没有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提供引力，咱们熟悉的星系早就散架了。
完全正确。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它到底是由什么微观粒子组成的。
就太让人抓狂了。既然我们连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什么都不知道，那科学家到底是怎么算出他们在宇宙中占了95%这个具体比例的呢？就不得不提到讲座里非常核心的那个宇宙婴儿照了。
啊，微波背景辐射。这张婴儿照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爆炸遗留下来的第一缕光，经历了大概138亿年的膨胀，现在冷却成了微波。阿塔卡马宇宙学望远镜呢，能够极其精确地拍摄到天空中这层背景辐射极其微小的温度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各相异性。天空中布满了不同大小的温度斑块。
资料里说，绝大多数斑块的直径大概是1度左右，对吧？
对，1度。这就是解开比例之谜的钥匙。为了能在方程里模拟出这个1度大小的斑块，科学家必须在超级计算机里不断调整暗物质、暗能量还有普通物质的比例，最终能完美匹配这个图表的配方就是我们宇宙的真实配方。
原来如此，像是通过试错来反推食谱。但是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也是让物理学界极其头疼的地方。
你说哈勃尝试危机？
没错。在调整这个方程的时候，有一个必须带入的关键参数，就是宇宙的膨胀速度，也就是哈勃常数。但是通过 WMAP 卫星测算出的膨胀速度，跟传统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星星测出来的速度，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三 sigma 差异。
等等，对于咱们普通听众来说，三 sigma 听起来可能就一点点小误差。
绝不是小误差。三 sigma 意味着科学家有 99.7% 的把握确认，这根本不是什么仪器测量失误，而是这两种测量方法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天哪，那就引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如果宇宙学里最基本的测速仪都给出了自相矛盾的数据，我们还能相信其他的理论吗？这就好比车上的仪表盘说你开了100迈，但脑如岛飞说你只有60迈，到底信谁的？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但也非常合理的质问。当科学界两大核心测量体系打架的时候，大家确实都慌了。不过呢，这正是科学自我修正的魅力所在。芝加哥大学的温迪·弗里德曼正在利用一种叫红巨星分支的新技术来重新测量距离。
这是一种更准的尺子吗？
可以这么说，最新数据正在奇迹般的逐渐弥合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如布拉德福德·奔孙在讲座中说的，与其说这是一场危机啊，我们不如换个角度想。
怎么想？
你想啊，用两种在时空上完全不相关的天体物理现象，一个是百亿年前的背景辐射，一个是现在的恒星，却测量同一个东西，得出的数据竟然能吻合到5%的误差范围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
哇，真没想，确实5%的误差在这动辄上百亿光年的尺度上简直是不值一提。不过就算这个危机能化解，讲座里指出大爆炸理论本身还藏着两个违背逻辑的致命漏洞，必须通过这两个漏洞才能引出后面那个疯狂的理论。
是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第一个漏洞被称为世界问题。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你现在往左边看宇宙的尽头，距离我们140亿光年。
140亿。
然后你转身往右边看宇宙的尽头，同样是140亿光年。
所以从最左边到最右边，这两端相距就是280亿光年。
对，
但是在相对论里，没有东西能超过光速。这意味着左边尽头和右边尽头在过去的138亿年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跨越这280亿光年去交流信息，他们在空间上是绝对隔离的。
就是左边不可能发个微信给右边说，喂，我现在的温度是 2.7 开尔门，你也调整一下。
哈，对，连光都跑不到，更别说传热量。但是微波背景辐射却冷酷地显示这两端的温度和物质密度惊人的一致，精确到小数时候好几位。
这太匪所意思了，就像两个从来没见过面没通过话的人同一天去不同的商店买了一模一样的衣服，连衣服上破的洞都在同一个位置，这绝对违背常理。
这是大爆炸理论解释不了的。还有第二个漏洞，平坦性问题。
对，这个平坦性问题我看了资料觉得更离谱。今天我们测量发现宇宙的几何结构非常平坦，误差只有大概250分之一。
听起来250分之一还有点容错率。
但是如果倒推回去，为了让今天的宇宙能保持在这个平坦度，在大爆炸发生后仅仅一秒钟的时候，宇宙的平坦度必须精确到10^15次方分之一。
这已经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
还不止呢，如果倒推到大爆炸后10^-37次方秒这种极短的瞬间，平坦度必须精确到10^60次方分之一。
10^60次方，这完全超出了人类大脑能想象的极限。
没错，所以我复述一下讲座里那个让我印象极深的跨海湾打大雁的比喻。你想，距离越远，瞄准的容错率就越低。10^60次方分之一的精确度，简直就像是你端着一把枪，在宇宙的这一头开火，子弹飞越了几百亿光年，最后极其精准地打中了宇宙那一头大雁的眼睛。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误差哪怕有一丝也好，我们今天的宇宙就不会存在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真的是有个什么上帝在宇宙开局的时候做了一次完美的微调，还是有某种更冷酷的科学法则在起作用？
物理学家显然不能接受上帝微调这种非物理的解释。就是为什么阿兰古斯提出的暴胀理论成为了修补这些漏洞的终极补丁。
暴胀理论，而且最有戏剧性的是，阿兰古斯一开始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大爆炸漏洞去搞研究的，对吧？
对的，他当时正在苦苦寻找一种叫磁单极子的粒子。
哈哈，我看到这里笑了半天，平时玩的磁铁都有南北两极嘛，他非要找单极的。这就像试着打电话给仪器公司说，喂，麻烦给我订个5个北极和3个南极。
哈哈，听起来是挺可笑的。但古斯意外地在方程中发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引力状态，一种强烈的排斥性引力。他推演出一个惊人的过程。
什么样的过程？
在大爆炸后10^-37次方秒到10^-33次方秒之间，一个极小极小的种子，体积只有10^-24次方厘米，比质子还要小几百万倍。它经历了大概100次体积翻倍，瞬间暴胀到了一个弹珠的大小。
等等，一个比质子还小的东西，在不到一秒钟的瞬间膨胀到了弹珠大小，这种速度难道不违背相对论里光速是最快的铁力吗？
这里有个很容易误解的地方。光速限制的是物质在空间内的运动速度，但是在暴胀理论里是空间本身在急剧拉升，空间的膨胀是不受光速限制的。
啊，原来如此，空间自身的拉升，所以因为空间的瞬间急剧拉升，这就完美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平坦性问题。资料里那个气球上的蚂蚁的比喻直接让我顿悟了。
哦，你具体说说。
就是假设有一只视力只有几英寸的蚂蚁趴在一个还没充气的小气球上，因为气球很小，它能看出表面是弯曲的，画个三角形，内角合落大于180度。但如果这个气球在一瞬间突然膨胀到了地球那么大，
蚂蚁的眼中的世界就变了。
对，在蚂蚁看来，它脚下的世界瞬间就变成了绝对平坦的。暴胀理论就是这样用极度膨胀把宇宙强行拉平了。
总结得非常精彩。而且顺着这个思路，你想，它不仅解决了平坦性问题，连刚才的世界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哎，对啊， 因为它们最开始都在那个比质子还小的种子里。
完全正确，在爆炸发生之前，宇宙的两端原本是紧紧贴在一起的，它们早就充分沟通过，热量早就达到平衡了。然后轰的一下，空间急速拉升，把本就同源的一体拉到了相隔百亿光年的两端。
逻辑简直无懈可击，太爽了。
还不止这样呢，爆炸理论还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推论，它将极微观尺度的量子涨落，也就是根据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粒子瞬间出现又消失的那种微小波动，直接冻结并放大了。
放大了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宏观层面的微波背景辐射差异。正是这些微小的密度差异，为后来星系、恒星甚至人类的诞生提供了物质聚集的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初那一瞬间的爆炸和量子波动，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录音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既然爆炸理论这么好用，修补了所有漏洞，它必然导致一个疯狂的推论，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物理法则允许存在这样一颗种子，爆炸成了我们的宇宙，那必然也会有其他的种子，对吧？
逻辑上确实只能走向这一步，这就把我们推向了多重宇宙的概念，而这儿也直接引出了你节目一开始提到的物理学史上最尴尬的那个预测。
啊，关于暗能量的计算，通过量子力学和虚拟光子推算到普朗克长度的时候，理论算出来的暗能量竟然比我们实际观测到的高出了整整10的120次方倍。
对，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计算结果。如果宇宙中真实的暗能量真的有理论推算的那么庞大，
会发生什么？
宇宙在诞生的一瞬间就会被彻底撕碎。别说形成星系了，连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都会被瞬间拉扯开。
那这就不对了呀，既然理论说暗能量应该大得离谱，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幸运，恰好生活在这个暗能量低得不可思议，恰好能让原子结合，恰好能演化出生命的宇宙里？
弦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视角，他们认为存在着10的500次方种可能的爆炸种子，我们只是恰好在那个适合生命存在的极其罕见的平庸宇宙中。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仁则原理，对吧？
没错，仁则原理。
不过说到科学家有多相信爆炸理论和多重宇宙，我不得不提讲座里的那个趣闻。有人问这些顶尖物理学家愿意下多大注，马丁·里斯说愿意赌上他的狗。
哈哈哈，是的。
结果安德烈·林德更狠，愿意赌上自己的命。而诺奖得主史蒂文·温布格怎么说？他慢悠悠地说，他愿意用李斯的狗和林德的命来打这场赌。
哈哈哈，这是典型的物理学家式的冷幽默，虽然听起来像个笑话，但也反映了主流科学界对这套理论体系的信心。今天我们梳理了这么多，从看不见的暗物质聊到了分歧不断的哈勃常数。
没错。
然后为了填补那两个让人窒息的逻辑漏洞，引出了爆炸理论，最终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多重宇宙和仁则原理的哲学边界。
是真的已经触碰到哲学的边界了。讲座最后引用了亚历克斯·维冷京和迪利亚·普洛夫的话，他们说即使宇宙是从虚无中通过量子推穿效应爆炸出来的，但是允许这些发生的物理法则必然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意味着在虚无之中竟然存在着抽象的自然法则。
这句话极具穿透力。所以罗伯特·贾斯特洛有句著名的讽刺说得好，当科学家历经艰辛，终于攀登上无知之山的最高峰，翻过最后一块岩石时，却发现一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坐了几个世纪了。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宇宙极致，但在结束之前，我想请你，正在听节目的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物理法则，比如引力和量子力学，真的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甚至没有物质的虚无之中就已经存在，那么这些法则究竟是写在什么载体上的呢？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定下了这场大爆炸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问题。
没错，保留这份好奇心，去探索你自己的答案吧。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咱们下次探讨，不见不散。